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很感恩一连11天的第7届空中夫妻营特辑呢，今天我们要进入第6天。我相信昨天前天都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呢，都会在当中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关于夫妻之间的沟通。的确，当我们走进婚姻以后，很多的时候发现夫妻之间的不满，或者是对对方的一些埋怨呢，是因为沟通不良而造成的。有一些夫妻呢，当他们结婚5年、10年，就开始慢慢对婚姻失望。这个对婚姻失望的可能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就是随着年龄而彼此呢越来越感到陌生。有些听众朋友他跟我讲，他说当我努力的要想跟我的丈夫或者是我的妻子交流沟通的时候呢，发现他根本都不能够理解了解自己的感觉，试图尝试去表达，也因为沟通的方式不好，所以就造成两个人不想沟通下去，而产生很大的挫败感，甚至呢，有一些夫妻的内心就充满了很多的埋怨跟苦毒，造成自己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是的，我们在婚姻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但是这个沟通呢，对我们的确是非常的重要。也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特别为大家预备了金苹果跟银网子这样的一个课程，教导弟兄姊妹怎么样用神的话语来处理我们内心的苦毒，怎么样按着圣经的教导能够好好的夫妻坐下来沟通，使两个人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
我愿意为你，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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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主。
为什么夫妻常常会吵架呢？因为我们常常会从自己的角度想事情。当你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想事情的时候呢，你一定会跟对方有冲突。如果你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去看事情、去想事情的时候呢，那个冲突就不会那么大。另外一个，我稍微再解释一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你跟你的丈夫讲过这件事情，你们好像是沟通了、表达了，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丈夫他不记得，就是说我明明告诉你了，我跟你说了，但是丈夫所收到的讯息跟你表达的、跟你讲的是不一致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吧。哎，我上一次明明讲了，你为什么还是这样呢？那这个呢，就是沟通上面我们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因为我做空中辅导，我听电话，大家如果听空中辅导热线的话，你能够听到我做节目的一个 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会听听众的一些他的情况，对不对？我听完了之后，我会怎么样？我会重复，我会重复一下，我要确实的知道我听到的是不是他想告诉我的东西。第二呢，就是让其他的听众能够听得清楚，因为有一些听众他打进来，他的乡音很重，所以我要重复一遍，这个非常重要。这样的时候，我跟听众的互动和沟通就很正确。我一面听，一面把他的重点都记下来，然后呢，我就告诉他说：“好，我刚才听到的是这个事情，姐妹，你讲的就是这些事情吗？”他说：“对。”那我再帮他去分析、去辅导。这个是沟通的技巧。所以呢，你跟你的丈夫去交流、去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呢常常以为他已经知道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原来我讲的话他完全不知道，他如果知道的话也是知道一小部分，有那个落差在当中，这个就常常造成夫妻的一些摩擦会出现。我自己结婚这么多年来，我跟周牧师的沟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呢，我讲那些事情，我明明讲了，但是他不是全部都吸收到。后来我就跟周牧师说，这样吧，下一次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重复一遍给我听，那我就再听一遍，我说的跟你说的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时候就表示正确了。这个是不是一结婚就学会的功课啊？不是，我们过了20年、30年才学会的功课，是一个漫长的路。我把这个重要的东西今天告诉大家，也就是说，你今天跟你的丈夫表达一件事情以后呢，你请你的丈夫重复一遍，或者是你丈夫跟你讲一件事情以后呢，你重复一遍告诉你的丈夫，你刚才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件事情，对不对？他说：“哦，对，就是这个。”那就正确了，你们的沟通就不会有落差，明白吗？夫妻之间要这样的去沟通，不要看这是小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沟通和谐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让对方听完之后重复一下你所说的，他有没有把握住那个重点。好，我们讲了8个要，大家都抄下来了吗？大家都抄下来了。这8个要很重要啊，对不对？对你们夫妻来说，在你们处理这个吵架的时候，最需要用的是哪一个？表达一下好不好？
在我和我的妻子吵架的时候，我就最希望就是她能够尊重我的感受，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吵架，我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她不太懂得尊重我的感受，所以我是希望是她能够尊重我的感受。
好，尊重对方的感受。好，
我就比较需要第6个，就是约定时间解决冲突。可能我不是太容易表达，就我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想法是怎样，我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想想那件事情的发生经过。那我就需要跟他，就吵架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吵不下去，因为我怕我说出来的话会伤害到他。所以我很需要时间去冷静，冷静了又想想这件事情我该如何再跟他沟通呢。
好，谢谢，很好，找到你们应该要有的这个解决的方法。简单的讲一下你们需要的方法。
我是选择第7个，然后一次针对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因为什么吵架，然后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就可以，不要提旧账，然后就是说以前的事情就是以前，然后今天就是新的一天。
对，感谢神。好，
我要选择的就是第4个，要尊重对方的感受。 因为我有时候感受他理解不了，所以我觉得特别委屈，所以我最希望就是他尊重我的感受。
好好的，那后面好、
那个、
莫弟兄
第七个要一次只说明一个问题，不要扯得太远一扯得太远事情永远说不清。
对，非常好，好，感谢主。好，林姊妹，
我是觉得就是尊重对方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在受伤的时候我会有很多想法，但是这时候可能不允许我说、
嗯、
因为说了也没有用，
嗯，
所以我可能就觉得很受伤。
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要约定一个时间，然后再
解决
问
题。
往往这个时间就是盼望不到，
是，
永远盼望不到，所以就觉得这两点也非常的重要。
好好，谢谢。后面
我是觉得我是因为沟通的时候首先也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如果你态度就说的不太好的话，态度不好的话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
嗯，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男人嘛大多数都是需要尊重的嘛，
尊重、
我觉得这两项比较重要。
嗯，好，姐妹呢
第七个针对一个问题把它解决了，因为我的丈夫在我们沟通的时候算了不说了就逃避了。
哦，好，现在大家都听到彼此的这个需要了，所以这个对大家以后吵架解决问题会有帮助。好，
我觉得第六个比较重要，因为我和我妻子经常是在吵架的时候就我准备他已经说的我要快要发火的时候我一般会就是离开这个房间会去冷静一下，但他就不是了，他就会追过来继续说然后这时候
这就是上一次我说的
对、
那个、
就会
追过来
的发生，就是吵得很厉害。所以我选择第六个约定时间呢，然后就是给彼此双方都能够沉淀一下，
沉淀一下，
对自己的这个事情
冷静一下，
自我反省。
好，
然后第二天再来讨论这事情。
好，现在你的妻子学会了不再追你了。
我要补充一下，我追过去是跟他说很抱歉我让你不开心了，因为我觉得我很快就可以就觉得哦，首先你的感受好像不好了。
嗯，
对，其实我刚刚那样讲真的不希望你，没想到你会这么不开心。
嗯，
但是他好像就觉得啊，你现在连道歉都不要跟我说。
嗯，
这种感受
他需要一个冷静的空间。
对对对，后来我就知道哦，他真的需要等一下。
对对对，所以需要学，需要多知道用什么方法认识对方，他要的是什么东西。好，
我需要我老婆的就是什么，一次解决一个问题，不要翻那个老账
旧账
啊。对，你要翻旧账的话，那几十年的旧账你吵几天都吵不完的了。
好，妻子，
我的需要的就是要对我有起码的尊重，不要无故的跟我开机关枪然后呢就是出现争吵以后就有一个时间处理问题，就是不要说光是点火，不要不灭火，这样子不行。
嗯，
但是就是说你要就是本来就圣经里面要含混不能到二漏嘛，是吧？
对，
你至少好今天和解不了你明天和解吧，是吧？就不要拖得太长了，十天半个月受不了。
哦，
啊，这就是我
冷
战，就是我的对对对，我这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要求和我的处理习惯，就是这是我的要所想要的。
嗯
嗯，就这样子。
好，要找到两夫妻处理问题的一个共同的模式。可以了，请说。
我觉得我更多的应该是尊重我妻子的感受。
嗯，
因为在之前可能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训练，也不知道去尊重她的心里的感受，就觉得她应该知道呀，她或者我觉得她应该是怎么样的。
嗯，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需要在今后的争吵当中需要更多的去关注。
好，要留意一下了。好，妻子呢？
嗯，我觉得我要改变的就是要思想对方的长处，然后有谦卑的态度，然后要常说三字真言。我希望我的丈夫要长存盼望。
好，好，谢谢你们的分享。后面
我觉得第四个啊，第四个啊，我比较需要哈、啊，就是尊重对方的感受。
嗯。
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之间的表达啊，可能是不够完全，所以没有办法去理解对方的感受啊，所以需要去重复啊，就像字母所说的重复对方说的话，确定一下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
免得产生误解。
对。
啊，所以要经常的从对方的。的那里着想啊，站在对方的角度。
我也是第四个，然后就是要尊重对方的感受，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认为好的，然后很期望说他能够就比如说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弱点或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我发现了，我很希望说他能够知道啊，然后。能够去对付啊，这样子，就我自己认为好的，然后的话，我就会很希望他能够尽快转化那种。但是的话，他的话，就是因为神也有神的时间，然后的话，很多时候我就感觉我太着急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尊重他的感受，然后要学会等待。
好，好，两位都是要尊重对方的感受。后面，
好，我也选第四个，尊重对方的感受。
嗯，
我觉得。经常的话也是有就是有冲突的时候，可能没有站他的角度上来想
他
体谅他的需要，所以只能站在自己角度，所以可能会引起冲突啊。我觉得这是
嗯，我觉得我需要注意的就是第二个，常以为亏欠，就是我们有矛盾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做的不好，就觉得我又爱你，然后照顾家庭照顾孩子都很好、
嗯，
我觉得没有错的地方，就即使这件事情错了，我也觉得好像没有很大的错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需要学习和改变和对付的。嗯，然后对于我的需要，我觉得我的丈夫好像做的都挺好的。
好，希望你们以后的吵架沟通会越来越好。好，后面。
我觉得我妻子，我真的没有要他能够想要他需要做什么，我现在说的就是我要做什么。
嗯，
我觉得有两点，第二点和第三点是我要学习的。
常以为亏欠
啊，对，我常以为要亏欠他、
嗯、
这一点我没有做到。
还有谦卑的态度，
对，我应该要有谦卑的态度去对他，这一点我没有学习到。其实他，我觉得他对我都很好。
好，好。
其实我也有，我喜欢老是翻他的旧账。
哦，
我选第七个吧。每次就针对一个问题，有时候就是跟他讨论一件的事，这个事还没讨论完，我想，哎，这个上次的事好像跟他也有关系，我还要拿出来说一下。所以我经常翻他的旧账。
好，
下次尽量改这个问题吧。
好，谢谢。听完课下一次就不要翻旧账了，好不好？
我选也是选第四个，要尊重对方的感受。
嗯，
就是我认为好的他不一定认为好，
嗯，
他认为好的我不一定好，因为我们两个价值观经常不一样。
嗯，好，要尊重对方的感受。姚弟兄呢，
我只想他听懂我的意思迅速解决，因为时间很宝贵。
听懂你的意思，
对，我
就
想很快的把这事情说清楚。
对对
啊，说清楚之后不想再多说，他就听不懂我的意思。
好，所以你要学刚才我教给你的，你把你的意思讲完了，叫他重复一遍讲给你。
但是还听不懂啊。
还听不懂。那你的句子就短一点。
对对，我是这样，就是想的话，就是说我跟你说的这个意思的话，你听懂之后呢，你就不要再吵了。
不要继续的吵下去。
对对对，就我表达意思他没听懂。
但是呢，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女人她可能那个心情啊还没有平复下来。
我想表达好了之后呢，就是我表达完了他听懂了就不要讲了。
哦，你是希望他不要再讲，但是他不能不讲，他一直想，所以你
就
很烦。
他
就
没懂，
对不对？
没懂这个事情的这个道理。
其实我要跟你说，刚才我说了男人跟女人的不一样，你想让他不讲有一个方法，你抱一抱他好不好？现在就抱一抱他啊，抱一抱他来。哦， 好，谢谢。后面
因为我算第一，在这里要多向在遇见难处的在遇见冲突的时候要多向对方的长处
啊、哦，多想对方的优点、
嗯、对方的动机，虽然他做一些事有些过激，但是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好，多想对方的长处。其实呢，
我选择就是说是第四个，是吧？
第四个
是尊重
对方的感受、
尊重对方的感受。
对，
是的，我有多少时候我不体谅我丈夫的感受、
嗯、
我说话这个人特别的冲，我说这一件事、嗯、我说的他，我平时说话就好是大声，但吵架的时候声音更大。
哦，
声音更大。我还需要改的就是说，嗯，有时候吵架就是不针对这一件事儿，很多的事就给拉扯出来。
哦，
那样的啥需要我的改正。
好，
你要尊重我丈夫的感受。
好的，谢谢。以后就不要针对很多事情就讲一件事儿，好吗？好。好，最后
我选的也是第四项。我觉得我对妻子要求应该是尊重我的感受。
嗯，
我们现在几乎很少吵架。
嗯，
不吵架不是忍耐，是忍受。我觉得吵没有必要去吵。
嗯，
因为吵他不能够理解，他不能够尊重你的话，吵没有结果的。
嗯，
所以现在是不吵。我对他，我也觉得我也应该尊重他。
嗯，
因为我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人，所以我这个我觉得我以后我要从我来，悔改。还有一个就是说三字真言，我是一个很难缠的一个人吧，所以这个，我也需要在这一方面去多对他有一些语言上的安慰。
现在就说吧，三句真言。
对不起，我爱你。我要从现在做起。
啊。好，
我选择的是四，尊重对方的感受，还有三，要有谦卑的态度。
嗯，
还有一个一，要思念对方的长处。
好，好，谢谢，谢谢。我发现呢，非常好啊，大家这样的听完课，稍微整理一下，互相的交流，就知道我们下一次发生冲突的时候要避免什么，应该关注些什么东西，这都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的。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做到，但是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只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的心就可以，你就能够做到。我相信神就会愿意帮助你。
爱是恒久忍耐，
有爱，
有爱，
心与心之间没有距离，
心与心之间没有距离，
有爱，
有爱，
你和我之间没有间隔，
爱是
有爱，
有爱，
相隔千里却如同近邻，
不做害羞的事，
爱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再害怕。
空中辅导，和你一起活在爱中，行在爱里，做个有爱的人。
力量让我们学会坚强，不张扬，但是明白这是力量。
好，圣经里面的垃圾的原则，因为刚才我们说我们吵架不正确的方法，把一些垃圾放在心里面，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垃圾呢？首先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先要认罪悔改。第二，就是为对方祷告。自己认罪也要向对方认错，对不对？自己认罪了也向对方认错，更为对方祷告。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这里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
爱
你们的仇敌，为要逼迫你们的祷告，
为你的另外一半祷告。他不是你的仇敌，他是你的爱人，但是你要为他守望祷告。”第三，尽快和解和谐，这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的教导。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都非常明白这节经文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为什么说你可以生气却不要犯罪呢？这个气久了的话会不会犯罪？
会
的。今天如果不解决，第二天还是那个气在心中的时候呢，你就会有很多的空间让魔鬼来给你一些攻击侵略。所以呢，圣经的教导非常重要，一天的事情一天解决，晚上日落之前，就是你睡觉之前，一定要解决，一定要跟对方有一个交代。第四方面，彼此认罪，彼此认罪。我说了，夫妻吵架没有谁对谁错，对不对？两个罪人在一起都有错，都有亏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彼此的认罪。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好，让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第五很重要，互相的饶恕。饶恕的功课是我们一辈子一辈子都要学的功课，不单单是夫妻之间，我们跟家人之间，我们跟其他的基督徒或者是其他的弟兄姊妹之间也要学这个宝贵的功课。那我们一起先来读这节经文。必要以恩赐相待，
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饶恕，当你去饶恕得罪你的人，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说，是谁得释放啊？
自己
得释放，对不对？你不肯饶恕对方的时候呢，你比他更痛苦的，你比他更痛苦。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在世上，在四福音书里面有很多关于饶恕的教导，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的需要，人的软弱，不断地讲这个饶恕。我们人真的是很亏欠，有的时候做不到，饶恕不到，对不对？最亲密的人，最相爱的人给我们的伤害，我们真的是很难饶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彼此饶恕。今天我跟大家讲到这么多关于沟通不健康的模式跟健康的模式，还有怎么样去处理心中的苦毒，还有埋怨仇恨这些东西，我们这些东西不把它清理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我们就会给撒旦魔鬼留空子，就会给他有机会来攻击我们。就好像我们的家，我们的厨房没有打扫干净的时候，就会惹一些老鼠啊、蟑螂啊这些东西来。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每一天要好好的依靠神。我再次说，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好了，我们的灵命健康的成长的时候，夫妻关系也会好，跟人的关系也会好。而今天夫妻关系出现问题，你的灵性有很多的软弱，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难处的时候呢，都是因为你自己的灵命出现了问题。所以先让我们复兴自己，先让我们能够回到圣经里面来，从神那里得力量。好像有一位姊妹说，我们没有那个爱的力量，如果神的爱不充满我们，我们怎么去爱啊？人的爱是有限的，对不对？神是爱的源头，从神那里而来。圣经刚才教导我们说，彼此饶恕，彼此认罪，对不对？夫妻两个人能不能够一起认罪祷告？我去年举办这个营会的时候，有一天我说， 夫妻彼此的认罪祷告。有一个姊妹，她说：“为什么我要认罪？我一点都没有亏欠我的丈夫。”好像刚才这位姊妹所说的，我该做的都做了，现在应该认罪的是他，不是我。但是当他真正的肯在神面前安静祷告的时候，他说圣灵光照他，让他看到他的罪是多么的大，不是丈夫，是他自己。所以看到上一届的夫妻他们的生命的翻转。那我想我们不单单是听，我们不单单是讨论，我们在神面前也再次的降服在主的爱里面，夫妻两个人能够互相的祷告，彼此的认罪。我请周牧师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夫妻两个人手牵手彼此的认罪祷告。
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夫妻彼此握着手，手拉着手，或者互相的支持，我们一起做这一堂的结束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的话非常宝贵，刺透我们的心。感谢你借着周师母的分享，使我们想起过去的冲突、矛盾，甚至吵架，在沟通方面很多的缺失，很多的过失，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我们夫妻愿意在这个时刻彼此的认罪，互相的支持，彼此的代祷。主啊，我们的亏欠，求你用你的大爱来遮盖。无论是我们所听到的八个要做的事情，我们刚才也互相都明白心中那一种的需要的情况。一方面我们谅解，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努力。主啊，求你加力量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往前看，前面的婚姻，前面的家庭有更多的盼望。主啊，我们也为着能够一起来参加夫妻营，我们夫妻能够来到这里就是幸福的见证。我们愿意一起祷告学习，就是一个快乐的时刻。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将这个沟通要不断操练的心智献给你，求主你在以后的日子继续的带领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荣耀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大丈夫爱妻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对我的爱妻，我要竭尽所能用上帝的爱来爱你，一生一世，无论生老病死，我们永远不分离，也要不单单只顾自己的事，也要理解家人的事和你的心内心的感触。主约人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娇妻爱夫宣言，我在神和人的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对我们的婚姻负责有爱。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我要学习神的话语，把我们的家经营得更美好完善。主约人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我是来自河北邢台的杨弟兄，你贵姓？
我姓尚，尚姊妹。
我们两个从小信主，我们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没有谈过恋爱，结婚之前没有听过婚姻辅导，那个时候也没有参加营会，所以我们结婚以后就是这样的稀里糊涂过了几十年，也是在挣扎中、痛苦中，是在我强势中就这样的来度过，所以可能是我妻子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啊，你说吧。
我挺感恩的，我也想过，我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女人，我没有感觉受到委屈，真的，真的。
太给我面子了。
不是给面子，我是真心话，从我跟这个姊妹说过呀。刚才姊妹说过，我也是跟你第一次说的是心里话。
第一次说的心里话。
啊，对，不是，你看，我为什么我说一个是一个幸福的人呢？今天我还想了哈，我是三件，第一是被神爱的人，第二件是被我的丈夫爱的人，我丈夫爱我，第三件是我的儿子儿媳妇也特别爱我。真的，我特别幸福，真的真的。
我简单说一下我们的婚姻，我们可能是在85年结婚哈，
啊，
到今年已经30多年，上帝赐给我们两个儿子，真的是非常感恩。我生在一个基督，这个信主的家庭吧，不能说是基督化的家庭，信主的一个家庭，他也是生在一个信主的一个家庭。非常感恩，我们家里三个男人就是他姐妹，神能够帮助我们家。我们三个男人有一段的时候，我们都在读神学，我读神学，大儿子读神学，小儿子也在读神学，所以真的是非常感恩我家姐妹对我的支持。到今天，我大儿子儿媳妇儿他们也在服侍，小儿子现在没有服侍，他说他要做职场服侍。那个儿媳妇儿也是神学毕业。小儿媳妇也是神学毕业，所以我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说我是一个很男人的男人，就是我说的意思是很强势，我受这个传统的影响，我家族里边哈，男人是比较强势，在我们家里边，因为没有参加过婚姻辅导，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跟我们讲这一些，所以在家里边说话啊、做事啊就比较强势。感谢主，是他跟我们在我们家里边待了这几十年，可能受了真的是很多的很多的委屈，另外呢，因为有很多的工作，可能我有很多的时候我就出去，当我出去服侍的时候，我会受到这些弟兄姐妹对我的那种非常热情的服侍， 其实我享受这些的时候，我家的姐妹都是在享受那种孤独，寂寞。如果没有她的支持，也没有我在外面的一个服侍，但是弟兄姐妹可能都是看见了我的服侍，没有看见她。但是我告诉你，上帝会纪念你所做的一切，啊，我刚才说我很强势，那我们中间也有很多的矛盾，有的时候也很痛苦。昨天老师说，你最快乐的是什么？你最痛苦的又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最快乐的是，我们不去讲你怎么着，我怎么着的时候，当我们都能够一同去谈论侍奉，或者一同在信仰当中，我们去面对信仰，面对我们生命的那种执着去追求的时候，这是最幸福的时候。有的时候跟我儿子啊也在一起啊，我们三个男人还有家我妻子，我们在家里谈论信仰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围绕一些的侍奉啊，我们去面对这一届的时候，这是最觉得幸福的时候。我没有任何那个属灵的一个表演。最痛苦的时候是我们回到自我里边各持己见的时候，讲理的时候，讲我们自我感受的时候，讲面子讲架子的时候，是最痛苦最痛苦的时候。有的时候痛苦的真相，我曾经跟他开玩笑，我在说，许配我们婚姻的时候，上帝是不是在一打盹儿，然后我们就回喷了。其实我说这句话是对神的不敬，因为上帝不打盹嘛。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自我人性里边那种痛苦和挣扎。所以昨天听见师母所说的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受益，就是坚持。好，我们坚持去努力，我们不放弃。我觉得我很受益的一点。另外呢，就是我昨天在周牧师开幕式的时候，他讲到这个爱的时候，他讲到一点，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忍耐，忍耐的后面需要有恩赐。如果忍耐没有恩赐，就变成忍受了，就好像做手术没有麻药一样。虽然做手术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但是没有麻药，它又是很痛苦。虽然在解决问题，可能我在这个方面，我都觉得我很亏欠我自己的妻子，所以我觉得要悔改，要从我自身做起。我现在也在做一些的辅导，因为我觉得我的婚姻里边，还有看见那个教会里边弟兄姐妹婚姻里边有许许多问题的时候，我的里面一直有一种负担，都想做这个婚姻辅导这一块儿。但是我妻子她没有参与这个服侍，都是我自己，因为她在家里边原先是做生意，包括来支持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需要，所以都是她来做，来支持这一切。等到后来有一天，别人把这个空中辅导的这个 APP 推荐给我的时候，然后我听了周师母这个课程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受益。虽然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听那个周牧师的讲课，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听良友电台，我们整个家庭里边都听良友电台，甚至我母亲在我这次知道我要来参加周牧师这个空中辅导还有这个良友电台这个营会的时候，我母亲都问我，哎，他说你不给人家周广亮带点礼物去？我说带什么礼物？我带点小麦还是带点小米？他说：“那你带个平安去给我。我家老太太，我妈妈今年都是已经84岁，但她一直在听这个良友电台这个课程。所以，我和我的妻子，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成长跟良友电台对我们的那点扶持真的是分不开。等到我听空中辅导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课程挺好，我就在想，下边有那么多的家庭有问题，我们不讲不信主的，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有问题，很多的牧者都有问题，我的里面都有很多的问题。就像我昨天祷告，我真是对神说，我说我是有问题的人，我们有生在一个有问题的一个时代当中，怎么能够把这个辅导帮助那些在实质上的在煎熬当中那些人呢？所以我对这个特别特别的感兴趣。然后后来我就跟空中辅导联系，非常有幸跟周师母联系，然后 周师母对我说，他说我们今年有一个营会，你要不要参加？然后我说我太需要这个营会了。啊，周师母说我的里面有很有感动，要推荐给你，所以非常感恩能够参加这次的营会，这是我自己的感受，把时间交给你，简单。
结完婚以后一年多，生老大的时候难产，那时候是两夜三天，是三天两夜记不清了。我老大是87年正月27，早上凌晨可能是7点生的，就是羊水破了，我是不都两晚上，三晚上都是说难产，我羊水都流干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上医院去，就是在家这疼痛，疼痛了这几天，这几天后来是疼痛的，后来都是孩子压着这个衰爆了，这个尿包的话不能往下尿了，尿的时候往下滴血，其实我也滴血看见着，都是我大白嫂子都看见了，她说你的脸特黄特黄的，就是在那个难产当中，我那时候也不知道靠神，那时候反正从小信耶稣，不知道享受神的恩典。到了27天亮的时候，我婆婆，我听着她在外屋里的祷告声，祷告了没有多长时间，我老大就呱呱落地了。那时候我丈夫就是跑里跑外的，连饭顾不上吃。孩子出了满月以后，他就出去见我们的亲戚了，朋友啊，信主的姊妹都说那别人都伺候月都是伺候胖了，怎么你的伺候月伺候那么瘦啊的。他那时候年轻的时候20多岁130多斤，后来生了110多斤了，有好长时间都没有，妈的身体没有养出来，都是就能那么瘦的，就有10几年。那时候随着我的在痛苦当中，孩子生下来了，大了没事了，我看见我丈夫在那个担心当中，我是喜乐的，是满足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2009年他决定是全职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共同祷告，我们有共同的意见，他有一个口才，上帝也跟他着恩赐。我说你要是不完全服侍神，我感觉是大材小用了，我可能也是胎记他啊，就这样跟他说。他说我也有这个意思，他说在这祷告神吧。那时候面临是老大考大学，老大从小学习挺好，那时候我们家还有2万块钱的桌子，外面还欠的账，就是说孩子要是说4年大学，说孩子要是考本一考不上，考本二没问题。他都说我们两个没跟孩子商量，默默的都说完全全职服侍神。后来老大一考，跟我们想象的肯定不一样，就是你看上帝这让我们走信心的生活。老大考平常考的都是在他选的是文科，在他班里是尖子生，那次他考的时候考了一个他8分不到本二线，那是考的分数特别特别，连我们都没想象考到那个分数。后来又复习了一年，在一中又复习一年，又考了一个本三。在这个2年的功夫时间当中，我们决定参职复试神，我也没后悔，他也没后悔，我们就这样凭着信心就一步一步的。老大还是上了一个本三的一个，在南京大学上的是一年光学费，10年之前的光学费是12000，是住宿费1000多，下来以后总共下来一年将近20000块钱。那时候我没有那么多钱，都是那时候我跟一个同工我商量，我说我有这意念，我说愿意让我丈夫去全职侍奉神。你看现在他有那个讲道的肢体，我有这感动。我说你看看两个儿子是缺钱，我说那时候还不知道100万是多少呀，那时候跟他说我们两个儿子100万也不多，反正是我说凭着信心走吧，我们就这样一步步的就这样走过来了。我感觉在困难的时候，虽然我们这么多年10几年了，我们全职侍奉也有高山和低谷，我们什么日子都过过，那时候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你不去做生意不挣钱，孩子怎么娶媳妇儿，我们日子怎么过，我一句都没有说过，
是
就这样。
福的方向。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很感恩有这个机会来到香港这个良友电台来学习，嗯，经过这几天的学习，真的有很大的收获。之前，不了解夫妻怎么样相处，教育子女，还有就是跟上帝怎么样建立更好的关系。感恩，很感恩，这次学到了很多很多，可能一下子现在我表达不出来，但是我就现在的感受就是像做梦一样，就是我知道这不是梦，可能我们在3个月、5个月里我们会有很大的热心，也有很大的信心。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夫妻，无论我们在今后的1年、半年或者是3年、5年里，都能够有像这次在营会里学习的这样，能够有爱，把爱带到家庭里。我们在外面的爱都是表面的，可能都是伪装的。我相信只有上帝的爱进入我们的家庭，才是真正的爱。这次参加夫妻营是前2年一个姊妹介绍我听的，良友电台，对，是其实就在这里，是黄姐妹，她介绍我听这个空中辅导，我一直听，后来今年上半年我偶尔一次打电话，我打了很多次，一下打进来了，打进来就是跟师母讨论那个，今后教育子女这方面的事情，还有是。然后过了没多久，可能师母是很感恩，我就接到了这个方面的邮件，让我来参加。当然我妻子可能她刚开始还不愿意来，她来的这一次她还跟我说，她说是我带你来，如果我不来你可能也参加不了这次的夫妻营，很感谢我的妻子。
我呢也是在我来这里之前，我都没有对这些什么救主呀什么，我都没有一个认识认知。其实在跟他结婚都10年了，他这中间也给我经常给我就是传福音，就是没给我带进主的面前，他其实也很失望，也感觉挺亏欠他的。这次来香港呢，感觉学习到很多东西，感觉大家都很热情，很有爱心，在这个团队真的很开心，我也都有点舍不得离开。这次回去就是能好好跟他一起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吗？
这一次在营会里面你举手信耶稣了，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要为朱姊妹祷告，希望她呢以后继续的跟丈夫好好的去教会，好好的信主，好不好？
好，谢谢大家，谢谢师母，
谢谢
你们。
魔鬼为了破坏爱情，发明了一定会成功而恶毒的办法，其中唠叨是最厉害的，唠叨能带给生活的只有悲剧。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完刚才安徽杨弟兄夫妻的见证以后呢，我们现在就花点时间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杨弟兄从小认识你，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知道听道容易，行道难，求主你就帮助这位杨弟兄，保守他的心思意念，让他能够守住真道，在走人生道路的时候不偏离正路。当生活有压力或者是软弱的时候，也恳求你自己的圣灵再次的提醒弟兄，让他能够回归在你的里面，因为他是属你的孩子，唯有求告你才能够在你里面重新得力。主啊，求你帮助他们夫妻能够真的是彼此相爱，也帮助杨弟兄能够在爱主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找回起初的爱心。我们在营会里面也听到他们愿意在主的面前重新的立志，靠着神的爱来维系他们的婚姻跟家庭。他愿意爱妻子如同主耶稣爱教会一样，同样的我们在这里也把他的妻子朱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在夫妻相处方面或者是教育儿女方面有难处的时候，让他不失去信心，更能够在伤痛的时候经历主你的同在，因为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主你都没有离开过，离开过主姊妹。求主帮助他们夫妻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来经营他们的家庭，因为婚约在神你的眼中是神圣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守住这样的一个约。在软弱困难的时候，也求主加倍的赐给他们更大的爱心、信心，互相的扶持，给对方更多的机会，能够一起成长。我们把这个家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求主你坚固。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近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听完今天的夫妻营特辑，如果是你有一些心得的话，鼓励你能够借助电邮跟我们保持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呢，就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盼望你能够在电邮当中把你的电话号码跟名字留给我们。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灯。